你想在南方的超市里买到一瓶正宗的山西陈醋，真是太他妈难了。我找到现在我都没有找到。都是香醋啊，香醋还有恒顺陈醋，恒顺陈醋我吃过，那怎么能叫陈醋呢？哇，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但是是瓶装的。我想买袋装的，没有袋装的。让我思考一下。是选水塔陈醋呢，还是选东湖陈醋呢？两个都不错。也不知道昨天晚上那个音频有没有给你起到催眠的作用，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太失败了。今天晚上还会继续。凌晨五点，百老汇的常客们要么回了家，要么去了那些24小时营业的咖啡店。在那里炫目的灯光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胡须和穿着。第51街上，一辆新闻采访车正停在路边，上面坐着一位无事可做的摄影记者。他几个夜晚都守候在这里，透过挡风玻璃观看街景。用不了几天，他就成了一个敏锐的夜生活观察者。他说，凌晨一点，百老汇到处是达官贵人和从阿斯特酒店出来的身穿白色晚礼服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驾着他们父亲的小汽车去参加舞会。你还会看到走在回家路上的清洁女工，他们通常带着小方巾。到凌晨两点，有些喝酒的人已经不能自持了。这时常常是酒吧打斗发生的时间。到了凌晨三点，夜总会里最后的表演结束，大多数游客和出差的采购员都回到旅馆。凌晨四点，酒吧关门，醉鬼们摇摇晃晃地出来，还有那些专门利用醉汉神志不清时骗取他们钱财的皮条客和妓女。凌晨五点，街上一片寂静，此时的纽约城是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凌晨六点，早班工人开始络绎不绝地从地铁里涌出来，百老汇已经开始车水马龙了。玛丽·伍迪夫人迅速起床，快步冲进她的办公室，给几个睡意正浓的纽约市民打电话，用一种很少会有人感谢的银铃般的声音说道：“早晨好，该起床了。”20年来，作为西部电话联盟公司的较早服务员，伍迪夫人已经把几百万人从睡梦中叫醒。早晨七点，一位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穿套头毛衣的满面红光的老人匆匆地从公园大道走来。他看上去很巴黎，正要去拜访那些富有的女主顾。他必须行动迅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每位顾客在早饭前的短暂的全身按摩。身穿制服的门童与他热情地打招呼，他们或者叫他匹斯，或者麦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无人不晓的按摩师匹斯麦基。麦基先生行动敏捷，身姿挺拔，他手里总是提着黑色的皮箱，里面装满干他这行所需要的擦剂、浴液和毛巾。他矫洁地上了电梯，半小时之后他已下了楼，奔向另一位女主顾，歌剧明星、电影明星，或许是位女警官。匹斯麦基曾经是一位轻量级拳击手，20年代在巴黎开始了他的按摩师生涯。 在一场欧洲巡回赛中输掉比赛后，他心灰意冷，永远退出了拳坛。经朋友介绍，他上了一家专门培训按摩师的学校。六个月后，他便有了他的第一个主顾克莱尔·露丝，当时主演电影《费里贝尔格》的女明星。他很喜欢他，给他介绍了许多顾客，波尔·怀特、玛丽·皮克福德，还有一位唱瓦格纳歌剧的粗壮女高音歌唱家。麦基的生意曾经非常好，只是由于二战爆发，他才离开了巴黎。到曼哈顿后，以前欧洲的老顾客来纽约时仍然光顾他这里，尽管他现在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但身体依然健壮。皮斯每天要给七位顾客按摩，他那粗大手指和宽厚手臂接触女性的皮肤时，会让人有一种奇迹般的舒适感。他非常谨慎，这正是那些有身份的纽约女士喜欢他的原因。他到他们每个人的公寓为他们按摩，他拥有他们卧室的专用钥匙，常常是他们在清晨见到的第一个人。他们躺在床上等候他的到来，他从来不透露顾客的姓名。他们大多数是中年人，而且十分富有。女人都不想让别的女人知道他们的秘密，皮斯解释道。我是了解女人的，他不假思索地补充了一句。毫无疑问，他对女人的确很了解。皮斯每天早晨从那些门童身旁经过，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一群谦恭的、口齿伶俐的人行道外交家，常常因为能与那些曼哈顿最有权势的男人、最漂亮的女人和最高傲的宠物狗交往而引以为荣。这些门童都很高大，体型像哥特人，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即使在大雾天也能在一个街区之外发现最舍得给小费的客人。东城有些酒店的门童自我感觉相当不错，他们的制服装饰得特别华丽，仿佛与铁托元帅的制服出自同一裁缝之手。酒店门童大多善于各种聊天，琐碎闲聊、高谈阔论，还有背后议论。他们善于记住人名，对行李箱包皮革的质地也相当有研究。他们还经常根据行李来判断客人的富有程度，而不是靠客人的衣着。今天曼哈顿共有650名高级公寓门卫，325名酒店门童，仅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就有14名门童。此外还有那些无具体数字但数量惊人的餐厅、剧院门童、夜总会门童、招来顾客的门童，以及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那些没有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是些无组织的流浪人员，他们通常没有制服，但有租来的帽子。他们嗅觉灵敏，到那些车水马龙的地方为客人开车门，比如在歌剧演出、音乐会、拳击冠军赛赛场以及会议大厅之外。青铜轨道俱乐部的门童克里斯托斯·阿谢米欧说，那些没有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知道他什么时候休息，每逢周一和周二他休息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离他上班的第七大道不远的第49街抢他的生意。那些招来客人的门童身上穿着的制服有的是租来的，但头上戴着的帽子却是自己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站在有演出的爵士乐俱乐部门前，除了开门和招呼出租车司机之外，还会小声地从过往行人中招揽顾客，柔声但清晰地喊着，快来看了，不收门票，美女如云，新来的阿拉斯加女皇。尽管纽约城里没有一个门童不抱怨他们的收入太低，地位低下，可许多酒店门童承认，生意好的时候，他们光小费一项收入就能达到200美元。尤其是下雨的时候，许多人都想叫到出租车，那些为客人送上雨伞或者叫出租车的门童几乎都能拿到小费。下雨的时候，曼哈顿的车流很慢，人们往往因交通拥堵而失约。酒店的前厅里，人们或是懒洋洋地斜靠在沙发上看报，或是因为无处可坐、无人说话而又无事可做而漫无目的地四处走动。 这时很难叫到出租车。百货商店的生意比平时下降一成半到两成半，因为没有了观众，布朗克斯动物园笼子里的猴子也显得无精打采，看上去似乎比那些困在酒店休息厅里的人更加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一些纽约人因下雨而变得神情阴郁，而另一些人却喜欢下雨，喜欢在雨中漫步。他们说纽约的建筑在雨中看上去更清爽干净，仿佛笼罩在乳白色的光中，就像莫奈的油画。下雨时纽约的自杀事件比平时少，雨过天晴后纽约人看上去又很开心了，而那些抑郁的人会变得更加抑郁，又会有更多的自杀未遂者被送到了百乐威医院。但是对于雨具商、衣帽间女服务生、酒店侍者和英国总领事馆的雇员来说，下雨天却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英国总领事馆的人说，绵绵细雨能够唤起家乡的感觉。联合爱迪生公司说，纽约人在雨天要比晴天时多花费$120,000的电费，成千上万条裤子在雨天失去了裤线。遇到这样的天气时，第45街上的诺顿洗衣公司平均每天要多运125条裤子。雨水会弄脏那些叫不到出租车的时装模特眼上的睫毛膏，也会使时报广场上的征兵军官、抗议者、擦鞋匠和强盗变得无所事事。在这种天气里，他们都会变得失去工作热情。每天早晨刚过7:30，当大多数纽约人还睡眼朦胧时，早有几百人在第42街排起了长队，等待8点电影院开门。这里共有十几家电影院，几乎门挨门地排列在时报广场与第八大道中间。那些早上8点去看电影的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这座城市里的夜间看门人、翘班的人，或是那些无法入睡、无法回家或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当中有卡车司机、同性恋、警察以及通宵工作的清洁工和餐馆服务人员，其中也不乏那些等着能在8点花上40美分，在凉爽、黑暗、烟雾弥漫的电影院中找个软椅睡上一大觉的酒鬼。而且除了烟雾弥漫这一共同之处外，时报广场上的电影院或是因为有与众不同之处，或者因为无与众不同之处，都变得有了自己的特色。一般来说，胜利剧院只放恐怖片，而时报广场剧院只上映牛仔片。在莱瑞克剧院首演的电影票价高达40美分，而在塞尔维剧院看第二轮上映的电影只需花30美分。自由和帝国两家电影院都放老片，而阿波罗电影院只上映外国片。20年来，外国片在阿波罗电影院一直很赚钱。这家电影院的老板威廉·白兰特一直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他说，为此有天我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休息厅中的人们都用手势交谈。他们之所以来阿波罗影院看电影，是因为可以看外国电影里的字幕。阿波罗影院里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聋哑电影观众。纽约是一座拥有8485名电话接线员、1364名西联汇款公司的投递员和112名报社送稿生的城市。洋基体育场平均一场棒球赛中，观众要用掉超过10加仑的液体肥皂，这是非官方统计的主要球赛卫生情况中的最高值。这座体育场在引座员、清洁工和卫生间的数量方面，也雄居承担过此项比赛的场馆之首。纽约城里有500名巫师，从半恍惚到全恍惚到深度恍惚型无所不有。这些巫师大多住在纽约西城70、80和90几街。每到周日，这里的一些街区鼓号齐鸣，招魂祭鬼，好像人间万事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化解。第五大道女士内衣店开在麦迪逊大道上，而麦迪逊宠物店却位于列克星顿大道。公园大道花店在麦迪逊大道上，而列克星顿干洗店却开在第三大道上。纽约城里有120家典当行。在这座城市里，申主教的弟弟开了一家诊所，与另一位医生合用一间办公室， 那位医生正好姓 Bishop。 在列克星顿大道赫什房尽头及第82街拐角处，还有一位名叫费里德里克·阿拉斯科夫的药剂师。多年来，他一直把蚂蟥当药出售给打得鼻青脸肿的拳击手们，把樟脑草卖给猎食者，把成千上万奇特的药液卖给世界各地的人们。位于西城的一间阴暗的工厂里，每月都有一条长长的绿色纸板线，像无头无尾的爬行动物一样，在印刷机上缓缓前进，直到被切成成千上万张令人讨厌的小纸片。每张纸片设计的正好装入警察的口袋。这些小纸片被用来贴在违章停车的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让司机们不得不破费$15。位于西城第19街的梅恩标签公司每年要为纽约警察500,000张金额为$15的罚款单。这家公司的职员有时也会看到他们的杰作出现在自己的挡风玻璃上。纽约是一座拥有200个核桃贩子、30万只鸽子、600尊雕像和纪念碑的城市。看到那些雕像时，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位骑马将军雕塑中的坐骑两只前蹄都腾空离地时，意味着他战死疆场；假如坐骑是一只前蹄离地，那意味着他死于战争中所受的伤；如果坐骑是四蹄着地，那么这位将军很可能是寿终正寝。